为什么也是这样的人，他是婆罗门宗教出身，他最初开悟是信仰的是婆罗门教，但是后来呢，在哪个时代历史上面社会上面已经有大圣经典的流行了。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啊，我们这已经介绍了讲义第一节，印度大圣佛教中的中观与瑜伽二派。印度的大乘佛教兴起于公元世纪开始之后，一代大哲卢梭，他主持的年代是在公元150年到250年之间。他出生于南印度的婆罗门中心，南印度，印度那个地方呢，开始发展的情况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是由黄河流域开始，
而后到了这个长江流域，到了珠江流域，
由北向南。
印度它最初的是由西北角，
由乌河地区开始。乌河，五条河流的乌河，为什么呢？乌河地区是一个土地肥沃、生产丰富的地方。五条河流是主要的河流了，那个地貌变厚，那么水源那么丰富的地方嘛，当然是生产也丰富。所以说印度的文化最早是由印度西北角开始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也是由印度的西北角开始，而他的文化就是由印度的西北角逐渐向东向南几百年的迁徙，这样才到了恒河流域。恒河流域是中印度，再往南边走了就是南印度。南印度在公元世纪之前是个荒凉的不毛之地，就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也是差不多了，都是很荒凉的地方。可是到了公元世纪之后呢，已经是开发的很相应了。我们所以说在公元第一世纪之间的这个南印度也有大圣经典的流行了啊。这个卢梭菩萨他就是南印度的婆罗门宗教，他只有受的是婆罗门教的传统教育，他后来皈依了佛教。他当时皈依佛教读的是小圣经典，可是在南印度已经有大圣经典的流行嘛，他就继续的读印度大圣佛教的经典。他读之因为不以为主，觉得不满意。传说他从游行到北印度的时候，在雪山地区的一个老比丘的地方得到了一部分的大圣经典。我们就在大龙宫居住之地得到了许多的大圣经典，这样就更充实了他大圣的理论。他回到南印度，对当时流行的般若经啊，般若经是最早出现的大圣经典，他对般若的思想组织起来，完成了他缘起性空的空中哲学。这个里边有一个大龙宫居住之地，附带要讲到我们读华严经有种传说，说华严经是从龙宫里边啊，龙树菩萨到了龙宫里边发现了上中下三卷华严经，上卷华严经啊，几百万、几千万字啊，那个数量没办法统计啊，中卷也是数量很大，他只有阅读了下卷，觉得这个太好，他就给龙宫里边摘自于龙宫带到人间。过去华严经是这样说的，其实他的后代经过学者们的考证啊，不是在大海的龙宫里面，因为印度东部有一个种族，印度有200多种民族了，200多种，你像释迦族也是一个种族啊，佛陀涅槃的地方叫做摩罗族啊，释摩的摩啊，罗汉的罗，摩罗族，摩罗族也是一个民族，毗舍里那边也是一个民族，印度是一个人口博览会，有200多种民族，也有100多种语言 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地方。在印度东部有一个大龙族，大龙族的酋长被龙族请到他们的族里边，住在大龙族酋长的宫殿里边，王宫里边，这个就成了所谓龙宫。龙宫事实上是在人间，不是在海里边。他在大龙族的酋长那边摆造了很多的经典。那么这样就说是这个后来他带着经典到了南印度，他给这些经典研究读书以后，那么就根据着当时的般若经完成了他缘起性空的理论。我们知道印度一切学说理论归纳到最后，不外乎一个是空，一个是有。空中的理论说万法如幻，万法只是一个假名，事实上它没有它本身的本质执行，这个就叫做缘起性空。这个是印度最早兴起的大乘理论。为什么当时会兴起这样的理论呢？因为在龙树菩萨主持的时代啊，我们看第六页翻过来那一页啊，龙树菩萨主持时代，印度的思想界的潮流呢，一方面是外道的古法实用怀长怀短的思想，一方面是小乘有部的我空法用及法体合一三世实用的思想。这个地方我要加以解释的，龙树菩萨主持的时代，社会上充满了邪说。那个时候社会上充满了邪说，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社会充满了邪说。刚上了作者，作者什么？作者一个太极的七三道这边来，过了杨幂路边看到那个好大好大的牌子，当下开悟，当心成佛。这个呀，是过去那个无上师青海无上师的口号。青海离开台湾了，这个口号怎么现在又有人重新拾起来？因为当初青海就是这个符号，就是这个口号，当下可以开悟，当心可以成佛。你要是讲没那么便宜的事啊，要是有那么便宜的事，我愿意牺牲身家性命，牺牲一切。可是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印度时代的龙树菩萨时代的邪说，佛陀时代的邪说，也就是说，一直是邪说跟正法在斗争。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到处充满了邪说。那么龙树时代的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学说呢？一方面是外道的诸法实用，诸法实用是什么意思呢？是唯物论的主张。佛陀时代的六十外道里面有四个派别，都是以唯物论的基础。他们认为宇宙人生不是大梵天创造的啊，宇宙人生是从哪里来的？地水火风，有这四种元素，地水火风再加上空湿生命，这七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成了宇宙人生了。所谓宇宙人生，地水火风只是物质，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质料，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在印度流派哲学的声论派里边，他是这样说的：地水火风是极为性，世界成事此物不增，世界坏事此物不减。他说地水火风这些东西跟它本身都是最小的支点，这个最小的支点有理在虚空之间，当然它能够应激的时候呢，集合起来以后就构成了物质，构成各种不同形态的物质。这个东西在世界构成的时候它也不会增加，当世界坏灭的时候它也不会减少，它就是等于在虚空之间万法的质量。那么地水火风是极微性， 而这个就成一种唯物论的思想。他认为，莱扎认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精神的存在，人的精神是低处火风这个物质形成以后，是物质的一种特性，由在物质里面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性嘛，就是人的精神。那反句话讲，就是唯物论，不是唯心论的。唯物论的主张，人的精神也是由于这个物质的特性而来的，这个就是唯物论嘛。他们举出这样的比方，他们说，米跟酒，米跟水本身不是酒，但是米跟水经过处理以后再加以发酵，米跟水就变成酒了。地水火风本身不是精神，但是地水火风结合以后，这个物质的产生就使人类有了精神。我们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唯物论的思想呢？这个思想就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断灭论，就是说人是由地水火风构成的，人死以后被尸体烧掉，成了一堆如鸽似的，像那个鸽子一样的那一种灰烬，都变成灰了。那么死后什么都没有了。那用中国话来讲呢，就是说人是如灯灭了。后人们讲的理论说是大梵天创造宇宙人生，人大梵天是宇宙的原理，我阿泰曼，我个人啊，个人的小我都是由大梵天那边分出来的。那么我就是我个人的原理，我如果这一辈子虔诚的积食修行做好事，我将来还能够跟大梵天合而为一，这个就叫做梵我一如啊，梵我一体了。而这梵我一如的理论呢，就是说人有一个永久存在的灵魂，生生世世的在转世轮回，这个就称为什么来着？这个就称为乘啊，小学生读那个乘思课本的乘。这个所谓我是什么，代表着唯一的恒常的有主宰作用的，这个才叫做我嘛。而所以说破了孟教的理论就称为乘，而那就是我们的外道的理论呢就称为断。为什么断呢？就是人没有前生，没有后世啊，人是无生灭，死过以后啊，这个物质地大归于地，水大归于水，火大归于火，人死过以后四大分离，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所谓断灭论。断灭论有什么弊病呢？那既然没有前世后世，我这一辈子我也说欲问，我喜欢做什么我做什么啊，反正没有后世嘛，来生什么都没有了，来生什么都没有了，我这一生唯一的目的是追求快乐。所以说佛陀是在另外一种歪道，叫做顺世歪道，顺应世俗间的习俗的啊，生活习惯的，反正大家就是追求娱乐了，追求眼耳鼻舌身的这种，追求感觉器官上的娱乐，追求性上的满足了。因为印度自古以来又说为女神崇拜，又说为印度教，甚至大乘佛教的密教都说为性理派。那当时的唯物论的这些宗派呢，就说既然没有来生后世嘛，我这一辈子追求快乐嘛，我何必去修行做好事，都没什么意义。这个就是唯物论的弊病。当时六四外道里面有一个派别的领袖这样说，说你在恒河南岸杀人放火，尸体堆积如山，没有什么恶报，你到恒河北岸去摘收去捕食山金啊，堆积如山的金银，也没有什么福报，那也就是否定因果，否定轮回，否定因果，那社会的秩序就要乱了。因果能够维持社会的秩序，如果大家都不信因果的话，那社会秩序就要乱。 既然没有来生行事，那我又何必信因果呢？所以说为无明的思想是很可怕的思想。这个就是因为人死不杀，诸事是人，一方面是外道的不法事业，就是唯物论的思想，或是常在之断的思想。另外呢，相处说一切有余，他是接受了佛陀的一部分理论，但是另外有一部分呢又沾上唯物论了。佛法怎么说呢？因为佛陀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他就说了，他说佛陀说过，我是无明祸害的，我是无明祸害的，无明升起了就没有了我了，所以我是空的，我是空的，这个理论对。他说但是无明的法体是实实在在有的，那简单的说，也就是说地生色风还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受了我受了外道思想的影响。所以说刚才我说的相生的有中啊，相生那是从空的有嘛，那么相生说一切有无，他的理论就是我空法有，他说法体后有三世世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那是讲也是邪说。那么龙树菩萨他为了破邪现正啊，破斥这些邪法，显示出正法，根据着佛陀根本思想的缘起理论，再加上当时的般若思想，广造论断，破斥邪说。这种思想代表在《中观论》的这本书里面，龙树的思想主要是在中论，又称为《中观论》。中观论，我们打开中观论来看，一开始就有一首《归经偈》，这首偈子，这个偈子这么说呢？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依，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故息论，我即受离俗诸佛功第一。这个就是有很有名的这个八部偈，八部其实就是全盘的方定。那么指诸法空性上方定了小乘外道的生灭长短一一来出的习论。我们指实数体，指我们指实间法来说，万法有生灭长短一一来出，我们天天看到的一切都是生灭嘛。我们看着啊，人小孩子生了，老人死了，看着这个骨质种下去了，把那骨质收割以后，又认为是灭了。这世俗体来看，世间万法是生灭长短一一来出，但是指生一体，指出世间的这个真理来看，万法没有生灭长短一一来出。所以这个八部偈就是一个全盘的否定。那么是诸法空性上否定小乘外道的生灭长短一一来出，故习论。习论就是说这个都是胡说八道的，都是儿戏。那么因为诸法以因缘祸害而生，它不是独立的存在，所以他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性空，也称为空性。这一点表现在三十偈上，这个也是《中观论》里边的一首偈子啊。诸法因缘，诸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时为假名，一时中道矣。这个中间下三句里边都有一个是，所以说称为三十句。我们现在再来说没有自性，没有自性，这自性这两个字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简单这样说。第一个说没有自性就是没有固定不变之性，没有固定不变之性就是没有自性。如果万法有自性，如果这个眼睛真正是否眼睛，它不会坏， 它仍然是研究，这个研究独行者这种独立的存在。可是我们看看，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组合，都不是单独独立的存在，都是由许多因素条件之下的组合，而不是单独的存在。这个就是没有自性，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本质，它没有它自己的本质，它是由很多因素组合起来的。也就是可以说，自性可以这样说，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它改变的。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方法使它改变。简单的说，就是说一个固定不变之性，固定不变之性就叫做自性，不发世间万法，同时没有固定不变之性，那就叫做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又称为空性，也就是龙树菩萨所说的缘起性空，也就是三思记里边所说的故应不应愿生发我所即之空。为什么这个空，为什么不应愿生发我所即之空呢？因为它没有它自己的本质，它没有它固定不变的性，以是为假名，不应愿祸祸之发都有一个假名、啊、我们说 这是眼睛，这个是书本。什么叫做书本呢？如果我们给这个书本这么一次失事以后，还有书本的存在吗？失事以后成了一堆烂纸，成了一堆纸质。这一本书它是集合着写书的人，再加上印刷成了这个纸张啊、装订啊等等许许多多的音乐合而成。这个书是个假名啊，如果里边没有文字，完全是空白的报纸，我们说这个叫做笔记簿，这个叫做便条纸等等，这一切全是假名。世间万法都是假名，这个假名可以不停的转变，因为它没有自性，它本身是空性，是缘起性空的空性，一切都是假名。那么一切是假名，一切是空性，它虽然是个假名，它虽然是空性，但是它在它的性质上面它还有它的作用。所谓性空相用，但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但是在因缘和合之下，它究竟变成了一本书，或者变成了一本笔记簿。书也好，笔记簿也好，书有书的用处，笔记簿有笔记簿的用处。我们不能够否定它这一种因缘和合的存在，它是没有自性啊。书是什么呢？写很多东西和合成一本书，我们说这是一个假名，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接受它存在，也就是说它在因缘和合之下成一本书，成一个眼睛，它究竟是一种存在。那么这样就是说，一是为假名，一是中道与中道。我们既不执着于空，又不执着于有，这个就叫做中道。我们说这个茶杯，哎，什么茶杯呀、啊？它没有自性，它是空性，那都是空的，都是空的。没有这个茶杯，我们就不能够喝水，是吧？然后说是空的假的，但是我们还离不开它。茶杯是空的，书是空的，我们本身又何尝不是空的呢？我们这肉体是四大祸合而有的，地水火风构成色蕴，色蕴组成我们肉体，同时也组成整个的物质世界，受想行识四蕴组成了我们的精神作用。有了五蕴祸合，才有了一个我的存在。这当然五蕴分离了，我到哪里去了呢？因此我们说万法是空的，真正讲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世的因缘和合的存在，咱们因缘分离了就没有了我了。老实讲，咱们也许明天，也许还有二三十年啊，但是就我们就说的，我活一百岁还可以活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以后还有了吗？绝对没有了，绝对没有了。为什么？这个就是说，诸法无常，万法无常，不能够成就的存在。
我们再往下边看啊，三世纪后边是这样说的。龙树菩萨的著作很多，古代称为他是千部论著。他除了《中观论》以外，主要的还有《十人论》的杂志都论。那么继承龙树学说的是他的弟子提婆，提婆著的《般论》跟龙树的《中论》《十人论》里合在一起称为三论。是后来我国三论中所依的论点，而龙树提婆这一系的理论在印度称为中观学派，也称为空宗。这中观学派的名称就是来自龙树菩萨的著作《中观论》啊，《中观论》啊，《中观论》这个名称后来就成了他这个宗派的名称。称为中观学派。可是龙树提婆的这一种空观，就是缘起性空的这一种空，它是以诸法没有自性来理论。诸法没有自性，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果报，它没有固定不变之性。那么它是以诸法没有自性理论，并不是突出空间问题，一切皆空啊。但是传至后世的就流为万空。一般说者不了解这个空的意义，妄知一切皆空，与实数体不是舍有，与生一体真理一物，这就叫做恶趣空，再称为甚空。恶趣空，恶趣空。我们在街上接着基督教的小传单，接着讲给他递给你一张，结果你一看，空空空空空空，人生早头一场空，这是基督教的传单上面说的啊。这个有一些这个糊涂的自认为通达的人呐、啊，哎，什么都是空的，还是吃点喝点，吃在肚子里边才是生命，才是实实在在得到了。我们说这个理论正确吗？吃在肚子里面变成大便了，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就有这些糊涂人，哎，吃着喝着吧，别的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四大皆空，四大皆空。如果有人问他什么叫做四大皆空，那不就是九塞财气吗？九塞财气，真的不要笑，真的有人这样解释，真的有人这样解释，四大皆空。一般人不了解空语，比如说菩萨教育基金会这栋大楼，如果将来这栋大楼改造了，大楼拆掉了，成了一片空地了，会有人说啊，这个是空，这个大楼在这片土地上不以为是空。事实上真正的空就是当体即空。我们看到这栋大楼，我们眼睛里不是看到的一种高高大大的楼房，而是我们理解到它是由钢筋水泥各种建筑材料组合而成的，它只是一个假名，它不是真真正正永恒存在的一种大楼，它是由很多因素条件组合而成的。这个就是所谓空是当体即空。你们看到我，如果你们真正理解到空意，你们看到我吗？是无用火河，我不会永久存在，我随时会死，也许是明天，也许还在活二三十年，一切不敢一定。什么叫做命运？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了解而又不能够掌握的事情，就叫做命运。我们了解了，能够掌握了，我们就不以为那是命运了。哎，我的命不好，一辈子受到折磨，一辈子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不正确的理论了。所以说龙树菩萨的空是缘起性空，而不是万空，不是尘空。可是一般人任何学说理论，天上人间以后都有流弊，
提一句题外话，那个中华民国宪法多灾多难，当初民国初年的五五宪章的时候就已经是多灾多难了，搞得多少人的意见都没拿进去啊，就失去了本身的意见了。可是到了现在呢，我们的宪法呀，那简直是非牛非马非驴非骆，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想了，真的是这样。那这个人和政治制度也好，理论也好，学术也好，一切都在变，万法无常，天道已久以后一定会变质。佛教当中就说过，他的法正法只有五百年，相法一千年，魔法一万年。那这个才是智慧的话了，因为佛教当中要是说我的正法永远存在，万世不灭，那就他自己给他理论推翻了。我的正法只有五百年，相法一千年，还有点像样子的法，一千年，再过一千年以后啊，就成了个魔法了。魔法，我们现在就是处于魔法时代。世界的真理本来是如此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可是宇宙间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真理。世间万法皆无常，常者唯有此万法无常之真理。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常的？万法无常的这个理论才是永恒的常的。那所以说龙树菩萨他当初说的空是缘起性空的空，可是天台日久以后这个变质，变成了万空，变成了尘空，这样满社会上面都成了一种种不是执着于古法实用为无学理论的这个诸法之有，就是执着于万空、尘空、恶趣空这种空，又成了邪说充斥。所以自灭后九百年前，无作事情两大论师出世，为了教之当时尘空的流弊，而表示出了有，有有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现在存在的一切都称为有，而表示出了有这个意义。这个有并不是消除外道的诸法实实在在的有，而是破在我法而知以后所显示的真空妙有。真空妙有这个名词后边解释，现在一解释时间太久。那么所谓空是灭了烦恼障所执障，断了我执法执，而证到我空法空，我空法空以后的这个空，那就是说要证得大菩提大涅槃的那个空。真正证得空以后而有现实的妙有啊，所以说是破在我法而知以后的真空妙有。这个能是做无作事情的这一种理论，在印度上，印度就称为有，有宗也称为瑜伽性教派。无作事情出世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360年到四，无作出世的年代大约是在360年到460年。据说东海天宫龙眼的弥勒菩萨应无作之情，在中印度阿育遮那国为无作说了五部大论，这五部大论叫做一切实地论、分别一切论、大乘庄严论、变中变论、金刚般若论，这五部大论。那么无作里就继承了弥勒之说，跟他的弟弟释迦对这五部大论做了一番综合的整理，根据这一切实地论证，这五部大论建立了一个宗派，这个就叫做有宗，或者称为瑜伽性学派。为什么称为瑜伽性？那就是因为它是根据这一切实地论所建立的学派，称为瑜伽性学派。但是弥勒不是历史上是一个人物，也许世间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弥勒的人，或者说五部大论根本就是无作他自己的著作， 家托弥勒之命，更可能是早在五国之前就有许多无名的饱学之士，饱学的学问很好的御前师，而五国是继承他们的学说而下以发扬的。自己的祖国冠上古人的名字，说是古人做的，这个在中国很普遍。春秋战国时代很多很伟大的著作，我们举个例子，例如说是《黄帝内经》，事实上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是上面却表明的是皇帝啊，我们中国世祖黄岩山那个黄啊，皇帝跟齐伯他们两个人对于生理学、医学问答的一部书。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托孤代之。那我于林甫是个文武不能小卒，我要说是这一部书是欧阳达、欧阳金武大师写的啊，欧阳金武大师是文史学的大师嘛，我说这个三十首啊是欧阳金武大师写的啊，我这个都不是我写的，那这个书的身价就太高了啊。这个托孤代之，中国只有自古就有，刚才说那个黄帝内经只是一个例子，很多书往前面推，包括还有那个列子，列子也是后人的写作用古人的名字。那么五祖也是以这种心态说啊，这个是天上的东方明远的弥勒菩萨到人间来替我解说的这几部大论，以提高这个论点的地位。第一节今天讲不完了，因为后边还有一页两页，还有三四页讲不完了。今天我们主要是一个开场白了，主要就是说我们讲文史中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出现呢？啊，用文史佛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后来演变出来的一个文史中，文史中为什么成立？因为五国世卿时代，当时社会上充满了邪说，什么样的邪说？就是误解了元气性空的那个空，而说是没有因果，没有报应，因为一切都是空的。要说因果报应都没有了，一切都是万空、尘空、恶趣空，那这几乎就是等于那个六十歪道的理论一样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邪说。所以这兄弟两个人站出来大声疾呼，建立了一个有宗，说有国还是有的啊，宇宙间真理还是有的，我们不能够认为万法都是空的。是在这一种时代背景之下，这两位大论师大菩萨建立了这个有宗，真正讲真正建立唯识宗的是世亲菩萨，就是五祖菩萨的弟弟。但是五祖菩萨是开悟的、领受的。五祖菩萨他自己著作的一部《舍论》《舍大乘论》，后来他的弟弟世亲给他注解，叫做《舍大乘论释》《舍大乘论》的解释。这个《舍大乘论》里边建立了阿赖耶识，建立了功能种子。换句话讲，唯识宗主要的理论在舍论里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到最后真正建立唯识宗的就是这个唯识三十颂的三十首颂论六百个字。这三十首颂论六百个字以后，有多少人，包括十大论师，以至于现在社会上多少学佛的人，都在埋头伤脑筋来研究，来替他注解啊。但是它本身只有三十首颂论六百个字啊，这研究起来还真费脑筋。现在九点过了，各位有没有问题提出来，我们讨论。如果没有，大家看看书，有问题下一次我们可以随时可以提出来讨论。现在 九点过了嘛，我们就下课，好吧？那李老师先生，祝。